法拉利是有很多对手的，在国外呢主要是和布加迪对决，在意大利国内呢又要和兰博基尼玛莎拉蒂 PK， 在赛道上呢又要和保时捷莲花搞一个你死我活，在自己家族里面还有老东家阿尔法罗密欧关系不清不楚。无论怎么样，法拉利周围一圈没朋友的啊。那么兰博基尼就是法拉利的老仇家，要知道同在意大利的友商兰博基尼最喜欢的就是去挖法拉利的墙角。兰博基尼自家第一个轿车底盘就是前法拉利工程师 Gianpaolo Dallara 造的啊。兰博基尼呢用来挑战法拉利的利刃 3.5 升360马力 V12 发动机，是出自另一位前法拉利工程师 Gitto Bizzarini 啊，我这意大利语不太读得好啊。反正换平常人的这种思考，法拉利估计都想拿出二营长的意大利炮来干兰博基尼了啊，全部都是挖了去的。但其实法拉利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做，因为他根本看不起兰博基尼。要知道当时的顶尖汽车技术都是通过 F1 来展现的，只要制霸了 F1 就相当于向世界宣称我就是技术王，俺就是老大。兰博基尼太穷了，很少参加比赛的，更别说是 F1 了。尽管在1989年兰博基尼曾经作为发动机供应商参加过 F1， 但是五年下来一共就拿了20个积分，和一年拿110个积分的法拉利比简直就是个孩子啊！所以在 F1 赛场里面大杀四方的法拉利就根本没把兰博基尼当个车啊！兰博基尼呢自己也不争气，经营不善，多次被转卖，1974年卖给了 George Henry Rossetti， 1978年又被 Mimbran 公司收购，美国的克莱斯勒，马来西亚的 Micon Sedco，印度尼西亚的 V-Power Corporation， 德国的奥迪都先后接手过兰博基尼，几十年颠沛流离，名字长的来我都不知道自己读的对不对了啊。那撇开不争气的兰博基尼不谈，法拉利在意大利本土还是四面楚歌的，法拉利甚至有被自己的养母阿尔法罗密欧扫地出门这样的经历啊。那么早在恩佐法拉利还是一名车手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参与阿尔法罗密欧的管理工作了。1920年呢，更是成为了阿尔法罗密欧的片区销售经理。1923年呢，还帮阿尔法挖来了菲亚特的工程师E级八级和维托里奥亚诺。那么在1929年到1937年呢，成立了法拉利车队，然后给阿尔法提供了技术支持。从这个来看，法拉利算是给阿尔法立下了汗马功劳啊，但即使是这样还是敌不过政治因素的影响。1937年德国汽车联盟公司空前的强大，德国车的风潮席卷欧洲，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为了振兴国内的汽车工业，决定上阿尔法罗密欧公司重返赛车界，向万界展示实力啊！但那个时候呢，阿尔法罗密欧呢没有自己的车队，重新成立呢需要时间，意大利政府呢又等不起，那为了满足这个首相的要求，尽快重返赛场，于是呢，阿尔法罗密欧果断的买下了法拉利车队 80% 的股份，把法拉利给吞了。那么对于当时的恩佐法拉利来说，整个车队就是他的心血啊，是他的事业，突然就被买掉了，这个内心是很不爽的。他原话是这么说的，他们强行拿走了我的公司，让我白干了15年，竟然还想任命我做他们赛车的职业经理人啊！恩佐法拉利就是带着这样愤恨的心情在车队里面混日子，到了1939年终于被开除了。恩佐法拉利离开阿尔法罗密欧之后呢，回到了家乡摩德纳，那重新开始创业了。但就在这个时候，玛莎拉蒂跑过来给法拉利来了一记背刺啊！1939年玛莎拉蒂宣布把公司搬进了法拉利工厂的隔壁啊，只隔了几个街区，两个仇人瞬间就变成了邻居，就好像麦当劳隔壁一定会有一家肯德基，每天早上卷闸门拉起来的时候，充满血丝的眼睛互相看着对方，哎，你今天生意要好一点啊。玛莎拉蒂搬过来的原因很简单嘛，他们瞄准了恩佐法拉利的离职协议，四年内他不能参加赛车活动。要知道过去十几年里面，法拉利一直是摩德纳这里的赛车老大，但是现在重新创业的法拉利英雄气短，不能建立赛车公司，只能开开什么机床工厂赚点零花钱啊。所以说呢，法拉利只好眼睁睁的看着啊，让玛莎拉蒂抢走他一哥的位置。不过呢，玛莎拉蒂也没高兴太久。1940年之后呢，欧洲的赛车运动因为二战呢就全部停掉了，那这也给法拉利一点喘息的时间嘛，也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机遇啊。二战结束啦，啊，这个意大利的政治局势不稳定了。 那阿尔法内部呢也在清洗什么法西斯残党什么的，短期也没有办法重启其实项目了啊。那而佐法拉利就抓住了这个空档期，准备重新杀入赛车战场了啊。那虽然法拉利这段时间经历的什么收入缩水，骨干员工这个吉奥阿基诺科伦布这个离职了，发动机工程师啊部署因为经验不足导致工作进度缓慢等等等等啊，但仍然在1947年成功研制出了一台12缸发动机。靠着这台发动机，法拉利车队在回归的第一年就拿下了7个赛事的冠军啊。瘦死了骆驼比马大，拼起家底来阿尔法仍然是胖胖的，比刚才起步的这个法拉利殷实的多了这个底子啊。1950年第一届 F1 上面，法拉利掏出了潜心研发的 Tipo 125发动机，马力315匹，虽然是内部极度混乱，阿尔法依然是寄出了158型的发动机，马力也有370匹的啊。那结果当然是阿尔法拿了全部11个分站的冠军啊。那么到了1951年，法拉利又掏出个 Tipo 375，这台发动机似乎从出生的时候就带着不祥啊，研发间断死了4个，27个人重伤住院。然而这台邪恶的引擎似乎真的就是好像需要鲜血的献祭啊。根据这个设计原稿的描述啊，这台发动机设计马力呢是330匹，但是奇怪的是呢，制造完之后实测的数据呢可以达到380匹，这比阿尔法158型的发动机还高上了10匹啊。这个恩佐法拉利心情复杂，哇，这个血都吸到发动机里面变成动力了，这是害怕好还是高兴好呢？接着呢，这个法拉利如愿拿了2个分站冠军。随后恩佐法拉利呢在给发朋友的电报中是这么写的啊，我激动的泪水掺杂的痛苦，因为这一天我意识到我谋杀了自己的养母，呵呵。但是呢，法拉利还是高兴的太早啊，那两场胜利完全是意外。那一年阿尔法其实已经把发动机的马力啊已经搞到425了，你恩佐不知道而已。那么要不是因为油耗比较高，前两场比赛中阿尔法呢多停了一次，其实根本是不会输的。那熟悉了油耗之后呢，阿尔法继续所向披靡，最后把车手总冠军的奖杯也是夺入了囊中啊。那么到了1952年，阿尔法由于政策的原因呢 F1 退掉了，那法拉利在这个之后才稳坐了冠军宝座啊。可以说和阿尔法的决斗，法拉利从来没有得到过完整的胜利啊。不过法拉利在50年代的长期征战中，除了打响名气之外，也慢慢的埋下了祸根啊。60年代初法拉利出现财政危机了啊，那接着呢，意大利国内的菲亚特就屁颠屁颠的拿着很多的热乎乎的这个钞票来寻找合作了啊。道理很简单嘛，菲亚特当时垄断了意大利的乘用车市场，但是因为不参加比赛，技术水平和汽车质量还是比较落后的，虽然生意好，结果呢就是一直进不了美国市场。菲亚特需要有个法拉利这种厉害的牌子来塑造自己的品牌影响力啊。你就好像这个大宝 SODM 因为接地气，国内用的人很多，但是你论品牌影响力，你和什么香奈儿比比肯定是不行的， SK2 都不认为你是化妆品，对吧？那巧的是一直和法拉利怄气的这个玛莎拉蒂运气也很差。1957年玛莎拉蒂呢撞毁了4辆赛车，赛车手也挂掉了，这直接就导致玛莎拉蒂财务也出现问题了。1968年雪铁龙把玛莎拉蒂给买了，那玛莎拉蒂的名誉呢也带给新东家了。1974年呢雪铁龙也破产了，那就把玛莎拉蒂给卖给菲亚特了。那1997年法拉利又从菲亚特手里拿到了玛莎拉蒂 50% 的股份，哈哈，以前的坏邻居变成自己的小弟了啊。那么除开内忧之外，法拉利当时还有一个来自德国的外患。1930年呢，这个恩佐法拉利当初建立法拉利车队的时候啊，最初设定的对手呢是布加迪。原因呢很简单，法拉利一开始就是在复制布加迪的商业模式的，只为富人造车。法拉利的自传是这么说的啊，恩佐法拉利觉得布加迪竟然能在法德争端地区靠着这种方式成功，显而易见这种方式值得在意大利这个赛车之国再复制一次。不过呢，法拉利虽然复制了布加迪的经营模式，完成了这个起步，但是在赛车场上的影响力仍然是没有起步早的布加迪那么大啊。1921年到1934年，布加迪一共拿了23个大赛的冠军，接下来1936年到1939年又接着拿了3个勒芒24小时耐久赛冠军。这作为对比，法拉利这个时期拿的冠军也不少的，但是没有一个是国际性的比赛。复仇这种事情啊，不一定要是亲手持刀的啊。法拉利靠着时光这把利刃，这把杀猪刀就把布加迪给玩坏了啊。1939年布加迪的创始人啊这个艾托雷布加迪，他的儿子在一场车祸中去世了。没过多久呢，工厂又因为战争 这被炸毁了。在1947年之后呢，布加迪准备重新建厂的时候呢，创始人因为肺部感染去世了。哎，就在这个时候，传统意义上的布加迪消失了，直到大众时代才重新复出的。那反观法拉利，二战时候呢，法拉利的工厂也是被炸掉了，恩佐法拉利呢也是打算在1947年重新建厂，唯一不一样的就是恩佐法拉利1947年以后又活了40年，哎，法拉利也没有从世界上消失过。这岁月的杀猪刀厉不厉害？法拉利其实在赛场上也不完全说就是一定是呼风唤雨啊，他的老对手本田就曾经碾压法拉利长达6年啊。那本田是怎么从一个只给丰田造活塞环这种零配件的小公司一跃成为汽车赛场的杀手呢？当初福特收购法拉利不成功，跟法拉利结了仇，但这家有着百年历史的车企现在在北美竟然连轿车业务也停掉了，什么毁掉了福特？想知道很简单，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回复关键词品牌就可以了。我这个公众号每天一段小干货，文字音频视频都有，挑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备胎说车等你来玩哦。